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都说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啊是寸土寸金，其实这个说法啊不是现在，早在宋代就有了。当年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，一尺地的价格恨不得比黄金还高。宋代的商业经济发展很快，物价也是水涨船高，这当然也包括了房价。就是因为这个房价，南宋还发生过一起大案。您听听，这案子都捅到宋高宗那儿了。
陛下，只是镇江知府遭遇刺客的呈报，已经拒绝完案，请您过目。
哼，堂堂朝廷命官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凶徒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陛下，此案皆因镇江知府张南有违圣命在先，恳请陛下再将圣旨，将张南等违背旨意行事的罪臣一并处理，以平民怨。
爱卿思虑周全，朕准了。
为什么遭遇刺客的镇江知府反而也成了犯罪分子呢？这跟房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啊，我就跟您慢慢聊。为什么东京汴梁城寸土寸金？宋朝的房地产业有多发达？那个时候的公租房贵不贵呢？因为房租而引发的刺杀案是否能够改变社会呢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和您聊聊那些年大宋房租的闹心事儿。提到北宋东京汴梁城的人口密度，咱们呢可以从一个侧面的数据来说明问题。根据当时的记载啊，每天从东京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有上万头。您可以琢磨琢磨，这一个城市得多少人才需要每日消费上万头猪呢？少说也得有100万人吧。没错，据说到了北宋后期，开封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140万。靖康之变后，南宋偏安一隅，可是人口呢依然没有减少。曾经有学者推算，临安府的城市总人口大概得有250万左右。这么大的体量，连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城市都无法超越。而与宋朝同时期的西欧大城市更是望尘莫及。您比如说著名的伦敦、巴黎、威尼斯，人口才不过10万。人口多，密度也大。北宋后期汴梁市区的人口密度大概是每平方公里12000人到13000人。到了南宋咸淳年间，人口密度甚至达到过每平方公里35000人。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我这么跟您说啊，现在啊，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是在8500以下，北京差不多是14000，也就是说，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居然已经超过了今天的国际大都市。那这么高的人口密度，这问题可就来了。什么问题？房子呗。用当时宋朝人的话来说，这一尺土地的价格比黄金都贵呀。在北宋前期，汴梁城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，即便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也得1300贯。而到了北宋末年，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到了数十万贯。那这个数十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咱们用今天的这个人民币来做比较，少说得5000万元以上。您可以琢磨琢磨，这5000万啊，别说是普通老百姓没钱买不起房子，就连宰相级别的高官那也是望房兴叹。怎么办？买不起，那就只能租了。可是一提到这个租房的费用啊，当官的也头疼。有些个工资比较低的中下层官员，每个月都要交房租，变成了月光族。 就比如说有一位叫做张伯振的京官就发过牢骚，在东京汴梁城当官，月初的时候等着发工资，觉得时间是特别的长，可是到了月底催着交房租，就觉着这时间是真叫一个短呐。而且上至朝中高官，下至市井百姓，租房子已经是最常见不过的事了。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外，大约有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是租房居住。宋代租房的价格究竟如何？为什么大学士刚到东京汴梁连房子都租不起？房东之间的差距又是如何拉大的呢？在宋代城镇中，平民被称为方郭户，并以财产为标准，分为主户、客户。所谓这个方郭户呢，就是在城里有房产、经济条件好的居民；方郭客户呢，则是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、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平民。他们是城镇租房子的主要群体。当时在城镇里，专门有着一批没有固定职业、专门靠出租房子过活的人，他们被称作掠房钱人。可不要小看这些人啊，他们家里只要有几间空房子，全家的生活都有着落了。所以呢，如果生活在北宋的东京汴梁，想在京城购买一套房子确实非常困难，不过在京城租房却相当容易，因为京城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发达，可以这么说，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，他们叫做庄宅衙人。宋朝人口流动很频繁，说到东京汴梁的京漂也非常之多，因此成为都城的房东就等于手持一张长期饭票。比如大学士苏东坡的一个堂兄就在开封常住，别看没名气，可是靠着出租数间屋宅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悠哉悠哉。可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就不一样了，他27岁奋发读书，妻子程氏带着孩子在眉山县经商，几年过去，家里也是小有积蓄。后来苏洵领着两个儿子入京备考，别看在眉山苏家算是小有资产，可是到了汴梁城，三个人连租房子都租不起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他们只能住在京郊的兴国寺。虽然都是当房东，但是房东和房东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小房东的房子少，所得租金不过也只是维持生计。北宋名臣欧阳修的报告里面就提到过，说当年有个小房东，自家开了个饼店，同时呢也出租房子，一个月可以收到180文的租金，一年的租金不过2160多文，也就是2贯钱左右，和咱们之前提到的买一套房子1000多贯钱，它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当然，如果是有权有势的大房东，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宋仁宗的重臣夏竦在京城广置地产，他把买到的房产都办成了旅馆，成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。然而夏竦还不是京城最大的业主。再来看北宋末年，一个官叫韦渊，因为是太后的亲戚，得到赏赐极多，在京城等大城镇有很多房产，仅出租房子一项一天就是20000文钱，一年大概在720多万钱，这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您看这同样是房东，他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南宋一个叫张清的官员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，小小园林矮矮屋，一日房钱一贯足。也就是说，这所附带了园林的一般京城住宅每月的租金是30贯，也就是3万钱， 而当时京城地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月收入还不到3000文钱，也就是说10个工人的收入总额才能在京城租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住宅。那么宋代官府是如何解决大部分人的住房问题的呢？在执行相关政策时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？私人出租的房屋毕竟不能解决大部分人的问题，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解决住房问题，宋代还有一种官府承办的出租房，房东是官府，有点像是现代的这个公租房。宋朝官府向官员百姓提供公房出租，房租价格呢也因时因地随市场波动，毕竟是朝廷出面承办的公租房，所以这个价格呢相对较低，于是就吸引了大批平民入住。根据统计，宋仁宗天圣三年，开封府共征收到大约130000贯年租，开封府拥有的房间大概有26000余间。那这么一算，这个开封公租房的月租差不多是在450文上下。咱们之前提到那个小房东，房租每个月呢是180文，那么公租房每个月450文的租金，这老百姓能承受得了吗？刚才咱们也说了，开封老百姓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3000文，而公租房每个月只要450文的话，还真不算贵。家里要是有2个能赚钱的劳动力，那这小日子您琢磨琢磨过得应该还不错。当然官府的公租房租金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在京城每年因为科考考生集中赶考，房租价格也会随之上涨。不过宋代的公租房市场已经比较规范，朝廷经常会根据经济形势、自然气候变化和政治需要等颁布减免房租的政令。比如宣和七年，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开封的公房和私房一律减少2/10的租金。宋金议和之后，南宋朝廷认为外患已经解除，便着力发展内部经济，渐渐的有钱人都竞相投资房产搞出租，而且这个租金呢还随着物价不断的上涨。这个时候官府为了减轻居民的租房压力，会下令公租房适当降低租金，但有些地方官府呢出于利益的考虑，常常是阳奉阴违。比如在南宋的宋孝宗和宋宁宗时期，曾经有2年多地发生灾害，两位皇帝就分别下令各地房租降低1/3，这些都是按比例的永久性减免房租，实质上就是为了打压居高不下的高房租。可是朝廷降低房租的通知下发到地方之后，那些与房主有勾结的州县官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要么藏匿公文，要么就是一拖再拖，而一些贪婪刁钻的房东们更是阳奉阴违，他们会先故意抬高房价，宁愿租不掉也要在市场上挂着，然后呢再假装把房租降下来。所以灾荒年间房租常常是不降反涨，有的房主甚至干脆停止出租房子以避风头，这样一来呢反而给租客们增加了更大的负担和麻烦，老百姓是叫苦不迭。南宋绍兴年间曾发生过一起由房租引发的刺杀案，案件之后宋代公租房的制度是否发生了改变呢？话说在公元1151年的一天，镇江府衙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身着京城衙门差人的打扮，彬彬有礼地跟府衙警卫说：“我是京城秦太师府里派来的差人， 来这里向知府送达千转命令，我必须要当面交给张知府。府衙警卫一见他的穿着打扮，加上神情严肃，还携带了中央下发的重要文件，自然是不敢怠慢。于是警卫立即汇报了张知府。听说是秦太师派来的公差，张知府赶紧让公差来到自己的书房，生怕得罪了秦太师，给自个儿找麻烦。见到张知府后，这位京城的公差并没有摆架子，而且十分礼貌。不过公差与知府寒暄两句之后，他的眼神扫了一眼站在知府身旁的衙役，就神秘兮兮地对知府说：张知府，秦太师这次让我前来还另有一些嘱咐，所以还得让这些衙役暂时回避一下。看到公差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张知府心里是乐开了花。为什么呢？秦太师是什么人呢？那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，让公差单独前来议事，那肯定是要让我当心腹啊。哎呀，这可是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啊。张知府是表面镇静，一拂袖子就让衙役们出去了。一见这书房里头没了人，公差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卷装潢精美的黄纸公文，毕恭毕敬地将公文放到知府旁边的桌子上展开，请张知府来看。这边张知府早就等不及了，赶紧上前观看。就在他来到桌子边，与差人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，突然京城的差人竟然抽出身佩的短刀刺向了知府的心脏。不过您还别说，这个张知府啊，反应还真快，一侧身躲了过去。而那差人因为用力太猛，再一转身时，张知府已经跑到门口喊人了。差人慌忙再刺过来，这回只是划到了知府的脸上。紧接着那差人又用刀狠狠地刺向张知府的脖颈，张知府下意识地一仰头，短刀就顺着他的嘴前划过。刹那间，张知府一口咬住了差人握刀的手指，差人一声大叫，短刀随即落地。同时书房外头的几个衙役也冲了进来，抓住了刺客。不用我跟您说，您也应该知道，这刺杀朝廷命官可是大罪。那这个扮作差人的刺客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他跟这个镇江知府又有什么仇呢？要说这个案子的审理啊，倒是挺顺的，案情呢也很快水落石出。原来这个刺客啊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京城公差，而是镇江城里一个普普通通做小本生意的卖药人，名叫高松，那年才19岁，家境贫寒。而他手里那张神秘兮兮的公文，其实就是他刺杀地方长官的缘由。其实呢，根本就不是公文，上面写的是镇江府张南违背圣旨，不放房钱。原来啊，当年宋高宗有诏书，从首都到地方，无论公房还是私房，房租一律降低一半。但是当时的镇江知府呢，根本没有执行朝廷的命令，镇江地区的房租还是居高不下。这个年轻的生意人实在是租不起房子了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便假扮成公差前往知府衙门刺杀知府张南，想来个同归于尽，但结果还是被抓住判了死刑。刺客伏法结案，但是消息传到了朝廷那儿，宋高宗大为震惊，他再次降下圣旨，要求各地官员必须按律降低房租，否则罢官免职，绝不姑息。这个案子之后，各地方官府看到皇帝真怒了，就都老老实实的降低了公租房的房租，私人租房的房租也随之降低，老百姓也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。如果高松在天有灵，会不会也会感到稍许的欣慰呢？ 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、收听往期节目、领取听众福利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